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弃猫》，当我谈起父亲时。作者村上春树，演播叶青，第一集。有关我对父亲的记忆，我对父亲的记忆自然有许多，毕竟自出生以来直到18岁离家，我一直与他以父子的关系，在不算宽敞的家中，在一个屋檐底下，天经地义地共度了每一天。我和父亲之间恐怕就像世上大多数父子一样，既有开心的往事，也有不那么愉快的回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如今仍不时在我脑海中苏醒，历历在目的影像却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，只是极为寻常的日常生活的片段。比如有过这样的事：住在宿川兵库县西宫市的时候，我们曾到海边扔一只猫，不是幼猫，而是一只已经长大的母猫。为何要把一只这么大的猫扔掉，我已经不太记得了。当时住的房子是一座带院子的独栋，有足够的空间养猫。可能是这只流浪猫来我家后肚子渐渐大了，父母担心日后照顾不了它生的小崽。但具体的我已经记不太清了。总之和现在相比，遗弃一只猫在当时是很正常的，不至于因此被人指指点点。毕竟在那个年代，还没有谁会特意给一只猫绝育。当时我大概还在上小学低年级，可能是昭和30年代的头几年吧。家附近还留有战争中遭美军轰炸的银行建筑，已经是断壁残垣了。那是战争的伤痕还未消失的年代。总而言之，父亲和我在某个夏日的午后，去海边遗弃那只母猫。父亲踩着自行车，我坐在后面，抱着装猫的箱子。我们沿着宿川走到香炉园的海滩，将箱子放在防风林里，头也不回地匆忙回了家。我家离海滩大概2公里，那时还没开始填海，香炉园海滩还是热闹的海水浴场。那里的海水很干净，放暑假的时候，我几乎每天都和朋友一起去那里游泳。那时候的孩子随随便便就去海里游泳，家长基本都不会管。因此我自然越来越能游，想游多久就游多久。宿川里鱼很多，我还在河口捞到过一条大鳗鱼。总之，父亲和我将猫放在香炉园海滩，说了句再见，便骑车回家。下了车，我想着怪可怜的，但也没办法，哗啦一声拉开玄关的门，没成想，明明刚扔掉的猫喵喵地叫着，竖起尾巴亲切地来迎接我们了。原来它抢在我们前头，早就到了家。他怎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回来？我实在想不明白。毕竟我们是骑车直接回家的，父亲也无法理解，以至于一时之间我们都无言以对。我还记得父亲那时一脸的惊讶，但他神情中的惊讶不久就转为叹服，最后好像还松了口气。于是那之后家里还是将那只猫养了下去，带着一种无奈，做到那个地步他还是找回家来，也就只好养下去吧。我家里一直有猫， 在我看来，我们一家和猫们的关系融洽，过得不错。这些猫一直是我的好朋友。没有兄弟姐妹，猫和书就是我最珍贵的伙伴。我最喜欢在檐廊上，那个时代人们的房子大多都带有檐廊，和猫一起晒太阳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非要去海边将那只猫扔掉呢？为什么当年的我没有反对呢？直到今天，这些疑问，连同猫为什么先我们一步到家，仍然是我难解的谜题。还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与父亲有关。啊，顺带一提，父亲名叫村上千秋。每个早上，父亲吃早饭前都要在佛龛前闭着眼睛，长时间专注地念诵佛经。哦，那不是佛龛，而是一只小玻璃盒，里面装着菩萨像。小小的菩萨像雕刻得细腻而优美，放在圆柱形的玻璃盒子中间。不知道这只盒子后来去了哪里。父亲去世以后，我就再没见过那尊菩萨像了。他仿佛不知不觉中消失在某个地方。事到如今，只留在我的回忆里。父亲每天早上诵经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对着一般的佛龛，而要对着那只小小的玻璃盒呢？这也是我不明白的事情之一。可总之，这是父亲重要的习惯，意味着一天的开始。据我所知，父亲一天都不曾懈怠这早课，他是这样称呼的啊。这项日复一日的功课，谁也不能打扰。父亲的背影散发出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势，叫人难以轻松地与他搭话。在我看来，那其中有某种不寻常的、强烈的意念，无法用每天的习惯之类简单的字眼来形容。小时候，我问过一次，你在为谁诵经？他告诉我，是为了死在之前那场战争中的人们，为了死在战场上的友军和当时敌对的中国人。除此之外，父亲没有更多的说明，我也没有再问。恐怕当时的情景中，有某种氛围一类的东西，让我无法再问更多。但我想，那不是父亲本人在有意遮掩。如果我继续问下去，他大概也会解释些什么吧。可我没有问，倒不如说，是我心里的某种东西阻止了我向他发问。关于父亲，我要做个大致的说明。父亲生于大正六年1917年12月1日，是京都市左京区素田口一座名为安养寺的净土宗寺院住持的次子。那个年代大约只能用不幸二字形容。自他懂事起，闪电般短暂的大正民主和平时期便宣告结束，日本迎来黑暗而压抑的昭和经济萧条，不久又因中日战争而深陷泥沼，并渐渐卷入悲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。战后又不得不拼尽全力，在巨大的混乱和贫困中艰难求生。父亲和每个普通人一样，肩负着那个不幸至极的时代微不足道的一角。父亲的父亲，也就是我的祖父村上辨实，原本是爱知县一户农家的儿子。由于不是长子，考虑到今后的安身之计，家里安排他到附近的寺院修行。他大约还算是个优秀的孩子，在各家寺院辗转做过小和尚和见习僧，精进修行。不久，京都安养寺便请他去做了住持。安养寺有400-500家施主，在京都算是相当大规模的寺院，祖父大可说是出人头地了。高滨虚子访问安养寺时， 还曾留下这样的牌句：山门的鸡鸡菜啊，安养寺。我在阪神间长大，鲜有机会探访父亲的老家，那座京都寺院。祖父去世时我又还小，对他的印象几乎都是模糊的。不过听说他的性格相当自由奔放，喝酒豪爽，喝完便醉，这是出了名的。还听说他人如其名，能言善辩，在僧人中算是很有才华的，也颇有威望。在我有限的记忆中，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豪放磊落，身上有种领袖气质，说话时声音清晰洪亮。